南国诗篇，铁血铸就汉人族群和低羌族群史诗般的南迁，用差不多千年的时光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经济人口北强南弱的格局。到唐代后期，在北方遭受安史之乱的巨大打击时，南方在经济人口方面已经不逊色于北方了。经历短暂的唐末五代的混乱，中华大地迎来宋朝，南方甚至已经开始领先于北方，不论是经济还是人口。比如根据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统计，南方的户数为 387.4 万，已经达到全国总户数的 60%， 实现了对北方的彻底反超。从此之后，北方再也没能夺回人口的优势。在战乱的威胁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成为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如果南方本来就具备养活那么多人口的自然条件、增长潜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一波又一波的北方族群南迁才逐步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呢？学者们认为，答案在技术和物种上。北方农耕社会积累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随着南迁人群被带到了南方，从而把南方原本的农耕潜力挖掘了出来。再加上宋朝时期从东南亚引入了高产的占城稻，优质的农作物品种让农民们如虎添翼。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只是如果我们从基因的线索重新审视南方崛起的现象，会有更加细节的，甚至是稍有不同的解释。学者们往往把万年以来人口的增长归因于农业的进步，但我们的基因不这么坚信。从全球人群的线粒体 DNA 的基因型数量看，世界人口的母系大扩张最早发生于距今 1.5 万年前或稍晚一点，但是肯定比最早的农业出现的时间早。所以农业起源的故事版本应该修改为，人类社会先是出现了较大幅的人口增长，在人口压力下，我们的祖先开启了农业，随着农业的进步，人口也不断增长。也就是说，首先出现的是一次人口增长，而不是农业。为什么在 1.5 万年前人类出现了一次人口增长？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当时正处于冰期即将结束的日子，很多部落可能丧失了迁徙能力，他们只能固守原地自力更生。在过去狩猎采集的日子里，部落成员往往聚少离多，尤其是男性狩猎团队外出一次，也许要几天甚至更久才回来。正是因为冰期中他们被迫定居，较多的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男欢女爱，引发了一次人口快速增长。按理说，在女性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男性人口也在快速增长。按照人类生育的自然规律，母亲们生男生女的比例大概是106:100，如果有206个新生儿降生，其中会有106个男孩，100个女孩。男孩出生数量比女孩稍微多一点，这是因为在卵细胞受精过程中，携带 Y 染色体的精子比携带 X 染色体的精子稍占优势。然而 Y 染色体基因研究让学者们大跌眼镜，从父系追踪全球人口增长，会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群在距今6500到2000年前经历了明显的人口增长，人口规模增加了10到100倍。人类人口的男性快速增长期与女性快速增长期并不一致。从基因型数量来看，亚洲地区女性人口急剧增长最早发生在距今3.5万到3.3万年前。这个时间刚好是现代智人已经在南亚、东南亚扎根已久，准备向北进军东亚的时刻，反映了那个时期亚洲人口大爆炸。显然那个时候男性人口也经历了急剧增长，但是并没有反映到基因型数量大增上。从人口增长率上看，女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出现在距今11000到9000年前，这与大冰期结束后全球温暖期到来以及农业已经开始发端是一致的。 男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却是距今3300到1500年前。既然男性、女性的人口增长应该是同步的，那么为什么基因显示却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呢？我们不能只考虑出生率，还要考虑死亡率。在狩猎采集时代，男性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狩猎固然能够让男性展现他们的英雄气概，但是绝对没有什么浪漫气息。攻击性弱的猎物跑得飞快，攻击性强的猎物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反噬足以让孔武有力的男性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并不会每天都背着梅花鹿野兔回家，自己的女人煮好了果蔬汤在家门口等待英雄凯旋。狩猎采集时代的家庭主妇想的最多的事情不是自己的男人今天打到了什么好吃的猎物，而是自己的男人今天能不能平安归来。即使是农业时代开启很久，人类社会仍然高度依赖狩猎采集和畜牧经济来养活人口，男性的死亡率仍然远远超过女性的死亡率。这就是几万年来现代智人在地球上大扩张。而从基因上看，女性基因型增加了很多，但是男性基因型迟迟没有多少增加的原因。很多男性没等到把自己的基因型传递下去，就已经死去了。